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欧洲承诺11亿美元援助难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首都华盛顿，奥巴马总统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向习近平展示强硬的立场。美国新闻博物馆在主要街道上挂出巨幅条幅，敦促中国尊重人权。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国际消息。星期四在圣城麦加外面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至少717人死亡，900多人受伤。踩踏事件发生以后，沙特国王萨勒曼下令对每年一度的麦加朝圣程序进行审查。事件发生在麦加以东5公里的米纳，视频显示地上有尸体，旁边有伤者和哭泣的人们。信徒们来到那里参加石矶恶魔的仪式，这是麦加朝圣的最后一项活动，之后人们将庆祝古尔邦节。一名记者在事发现场告诉美国之音说，当星期一上午人们纷纷涌入的时候，一小群人转身后无意间导致冲撞，结果男女老幼都被撞倒。踩踏事件发生在米纳的这个宗教地点外，当地搭起的帐篷超过16万，供朝觐者住宿。这次踩踏事故是本月朝圣者遭遇的第二起致命事故，此前麦加的一座塔吊倒塌导致109人丧生。印度东海岸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1点左右发生里氏6.6级的地震，惊恐万状的居民纷纷跑出家门躲避。当地官员说，至少39人受伤，一些人伤势严重，至少200所房屋受损。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印尼西巴布亚省索隆市以北，地震导致停电。马诺跨里市一家医院因停电而不得不疏散病人，一些官员担心地震造成的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不过认为不会发生海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罗马天主教宗的活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讲话，敦促他们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努力。教宗先在华盛顿，然后又到纽约，发出他的信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教宗目前正在联大发表讲话。有关教宗行踪的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看昨天有关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布朗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Mr.
Speaker, 议长先生，请教宗阁下发言。
教宗在国会山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他敦促加强合作，声援移民权利，哀叹地区局势的动荡，并且赞扬了美国谋求进步的能力。
And I am happy.
教宗说，我很高兴美国继续成为很多人实现梦想的土地。
国会两党领袖一致称赞教宗的信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说，
我可以代表整个参议院说，很荣幸欢迎教宗今天上午来到美国国会。
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李德说，
我倾慕教宗的信念和思想，
我认为他把我们的每一个努力都放在了我们所有工作的最前端，促使我们达到他所说的我们应该达到的要求。
教宗在国家大草坪上发表简短讲话，并为聚集在那里成千上万的群众祷告。之后他参观了华盛顿的一个教会，并且提供午餐服务。
El hijo de Dios,
The Son of God,
神的儿子是以无家可归者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知道头上无半片之瓦的滋味。
之后他乘坐带有临时标志的牧者一号专机前往纽约市。教宗星期四抵达纽约之后，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了夜间祷告。他对前往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遭遇致命的踩踏事件表示同情。
My sentiments of closeness in the face of tragedy.
教宗说，我对他们在这个悲剧中遭受的痛苦感到悲伤。此时此刻，我为他们祈祷，我的心是和你们连在一起的。
In Mecca.
教宗也对罗马天主教会出现的性虐待危机中的受害人表示安慰。星期五，教宗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向世界领导人发表讲话，预计他的讲话将集中在气候变化和难民问题上。教宗在纽约的行程也很繁忙，他将参加哈莱姆区的一所学校，参观911恐怖袭击的原址，并在星期五晚上主持由上千人参加的弥撒。教宗星期六离开纽约，前往他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星期天，他将举行露天弥撒，估计会吸引200万人参加。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在欧洲的难民的情况。欧盟地中海海上行动10月7号将进入打击人口贩卖第二阶段。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改里尼星期四宣布这个决定时说，一切准备就绪，欧洲军舰将在国际海域搜寻人口走私犯，如果必要将驱赶可疑的船只。他表示欧盟军舰不会进入利比亚领海。参加欧盟这项行动的目前有4艘军舰和几架飞机。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承诺向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提供10多亿美元的援助，力图阻止涌向欧洲南部的海岸的难民潮。不过在如何应对已经抵达的难民问题上，依然存在重大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为了在希腊马其顿边界地区纪念穆斯林的开斋节，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每天继续抵达东南欧地区的海岸。在克罗地亚带领开斋节祈祷的当地伊玛姆伊德里兹·贝希克介绍了这些难民和移民在巴尔干途中遭遇的危险。伊德里兹·贝希克伊玛姆说，
最糟糕的是许多家庭成员走失，他们和孩子、妻子、兄弟走失，情况很糟。
欧洲领导人正在忙于寻找遏制难民潮的方法。欧盟星期三在召开紧急会议后承诺向联合国等援助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欧盟领袖还同意进一步合作，加强边境控制。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It is clear that the greatest tide of refugees,
显然最大的难民和移民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需要修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
一些欧盟国家指责德国主动接受数十万难民，进而使危机加剧。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在对德国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态度渐趋强硬，他说，
我们
需要的是有效遣返那些不符合欧盟保护资格的人。
默克尔总理呼吁欧洲盟国协助解决战争冲突这一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说，
只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等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问题才能解决。
欧盟成员国重新分配12万难民的计划正在受到来自斯洛伐克的法律挑战。今年预计将有多达100万寻求避难的人抵达德国。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安德杰·马赫希克说，
这主要是一场难民危机，而不是移民危机。尤其是今年，绝大多数越过地中海来到这里的人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今年80%抵达欧洲的人来自那些制造难民的国家。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镇，一所昔日的学校如今收容了数千难民。联合国严厉批评难民营内不堪忍受的非人道环境。不过在政府被动的同时，当地民众却主动前来帮助。位于特拉伊斯克村的这所旧军校本应入住1800人，但是随着最近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涌入，目前这里超出容纳能力两倍。叙利亚年轻难民马格达扎奥尔说，
住进帐篷还不够，天正在越来越冷，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了解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移民团体警告说，鉴于成员国间的严重分歧依然存在，欧洲远不能就长期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美中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在西雅图两天半的访问之后，星期四下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拜登副总统和夫人前往机场迎接，并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此前，习近平一行在西雅图参观了波音飞机制造厂和微软公司总部，会晤了美中 IT 界公司主管，到一所中学与学生见面，出席了当地侨界举行的晚宴，气氛相当热烈。由于美中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人们更期待的是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会谈情况，以及两位领导人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星期四晚上，习近平前往白宫，和奥巴马一路交谈着走向布莱尔宫。白宫助理说，两位领导人在共进工作晚餐时，就两国一些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星期五，奥巴马将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并举行会谈。预计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经济政策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将是会谈的重要议题。有分析指出，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不会在政策问题上取得任何突破，但双方仍会宣布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可能包括重申美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在双边投资协议谈判的进展，以及在亚太地区降低空中对峙的风险等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早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前，中国媒体就开始对这次可能涉及两国间最棘手问题的会谈进行了连篇累牍的乐观的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一个星期来，中国官方媒体高调谈论更好的中美关系产生的积极效益，似乎两位领导人还没坐下来，两国关系就已经发生了某种结构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星期五刊登报道称，让网络安全成为中美合作新亮点。报道引述中国国家因特网信息办公室主任的话说，北京和华盛顿在网络空间是互补关系，双赢的趋势是必然的。媒体充满对星期五会谈取得重大进展的期望，有人认为美中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会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学教授谢涛称，媒体的这些热议未免荒唐，他担心媒体会让人对两国关系目前的状况产生错误的印象。他说，中国媒体最近不再报道南中国海问题和网络安全等负面消息，好像现在一切顺利。那么会晤之后，媒体回归正常以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民众会说，上星期好像我们还在度蜜月，怎么现在又要分手了？ 谢涛不认为这次会谈能在网络安全甚至在双边投资协议方面取得大幅进展，但是奥巴马和习近平的这类首脑会晤并非一定是因为要解决什么重大问题。谢涛说，这也是一种私人交往，个人间的相互了解，不仅仅是作为决策者，而且也作为可以交谈的对象。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前高级主管梅德罗斯本周早些时候在亚洲学会一次活动中说，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次数超过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在评判美中关系时，重要的是不要只用成功或者失败作为标准。他说，美中关系比成败要重要和复杂得多，不能用考试及格或者是不及格来评判。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防务专家们说，在美中首脑会议有关安全的问题会谈当中，奥巴马总统应该立场坚定。稍早前，国会领导人批评白宫不允许美国军舰和战机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5号星期五抵达白宫访问，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晤，预计会谈的主要话题包括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以及中国大规模攻入美国的网络系统。在九月早些时候，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多位防务问题专家说，在这些至关重要的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应该立场坚定。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科尔比认为，如果美国恰如其分地表达坚定立场，中国往往会做出积极反应。
明智、特定和适当地表示出坚定立场，可以对中国的行为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积极效果。这对我们讨论的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涉及中国的范围更广的国际事务尤其有意义。
不过，如何适当地强化对中国的立场是华盛顿政策决策人一直在辩论的一个话题。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警告说，把握不当会带来严重后果。
It is possible, I think, for us to make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much, much worse.
我想我们有可能把对华关系搞得比现在还坏很多，有可能昭示他们把军费水平推向更高，并添置比现在的武器危险很多的军事装备。如果我们对中国人太强硬，如果我们在这次峰会上冒犯他们，使他们所说的尊严受到损害的话，我们会付出严重代价。
In this summit, we will pay a serious cost for it.
美国军方官员上星期在国会作证时证实，美军已经做好准备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但军方还没有得到总统的授权。参议院军委会主席约翰·麦凯恩等议员说，白宫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新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内，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他们还说，白宫一直不肯宣布中国攻入了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等机构的网络系统，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奥巴马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并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处理彼此的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华盛顿将接受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正式欢迎仪式。而稍早，美国国会一个参议员敦促奥巴马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要展示领导力量，并向习近平传达强烈的讯息，也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网络安全以及人权问题上的做法与一个想被视为全球领导力量的国家格格不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敦促奥巴马在与习近平会晤时展示领导力量，并向习近平表达美国对中国近期外交和内政走势的强烈关切。
我们敦促奥巴马总统重申一点，那就是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网络以及践踏人权的做法，与一个想被视为全球领导力量的国家的想法格格不入。
加德纳上个星期与其他几名参议员一起联名给奥巴马总统写信，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他说，中国最近在外交和内政上的走势不仅威胁着美中关系，也威胁着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他说，习近平还会继续沿着这个危险的方向前行。他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采取的令人不安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增加了未来冲突的可能性，促使美国和其他区域国家做出了必要的强烈反应。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必须强硬，才会对中国产生影响。
在我们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在我们的措辞上必须强硬。奥巴马总统也必须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不会被无视法律的行动所威慑。法律是重要的，不仅是对美国，对国际社会也一样。
加德纳说，中国在网络安全上的做法也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威胁，而美国对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所做出的反应并不够强烈。奥巴马总统本人甚至从来没有指责中国应该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系统遭网络袭击负责。
今天，奥巴马总统必须向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的网络行动与建立一个公开、兼容、安全、可靠的信息沟通基础设施，来支持国际贸易和商务，加强国家安全，促进自由和创新，根本不符。而这几点正是总统自己在2011年《网络安全国际战略》中所阐述的。
他还敦促奥巴马总统向习近平提出美国对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担忧。他说，中国当局加强了对人权的践踏和公民社会的打压。
想到他们是美国的全球伙伴，我们绝不能接受这种犯罪的行为。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的同一天，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谈到每个人的尊严和宗教自由。加德纳希望教宗方济各的信息也可以传达给习近平。 VOA 卫视思阳卫知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行程和以前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有何相同，有何不同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所做的历史回顾。
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媒体披露说，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两个星期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白宫随后表示，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式和面子的国家，白宫决定顾全大局，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行程有何异同。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除了鸣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历时8天，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2002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4天的正式工作访问， 在德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市，小布什总统的私人农场和小布什夫妇一道吃了烧烤。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更让他尴尬的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美方司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打断胡锦涛讲话，直到安全人员把他带出会场。一直到2011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作为既定接班人对美国进行了5天访问。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拜访了1985年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他短暂借住过的房东，以树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双方的会谈为一年多后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一共邀请了来自8个国家的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到纽约参加纪念成立70周年联合国大会和其他的活动。第一个会就是26号星期六参加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妇女署合办的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全球妇女峰会。人权组织说，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击公民组织，打压女权活动人士。为此，3个人权组织在纽约举办一个反映中国女权人士活动的展览。日前，这个展览举行揭幕仪式，与会者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恶劣的女权状况。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影像展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幕。展览通过40张照片和多部视频记录女权人士反歧视的40次活动。他们打破街头行动的禁忌，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运动的武器，展现了中国青年女性的活力和幽默。主办组织之一的女权力量机构全球主任罗萨说，女权五姐妹虽然已经被释放，但至今仍处于取保候审之中，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他说，从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后，我们还在为女权人士被关押受折磨，这确实是夺走了人的尊严，对此我们绝不能熟视无睹。
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许多女权人士被关押，女权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女权负责人张晶说，他的组织将近10年来首次被政府打压的全军覆没，
就是到去年年底就更加严重了。那直接就是把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 NGO 的组织这种活动哈，就当作是危害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把他们抓起来。比如说像苏苍兰，他已经关了1年了，在关在广东，可是也没有起诉，也还没有，就是到现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着。前面的时间连律师什么家属都不能见。
该展览主办组织之一的中国权力在行动的理事滕彪说，在习近平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前举办这一展览，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女权的恶劣状况。
习近平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对全世界发言那习近平他要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这种女权的状况和整个人权的状况负责，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我现在也处于失业无业的状态，但是有事情。
迫不得已只能慢声开口。
曾求助联合国无果的女权五姐妹给展览发来邮件和视频，尽管她们很多自由被剥夺，但她们仍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和特有的幽默。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给我撤案。
I think what we're honoring tonight and celebrating tonight。
我们今晚很荣幸在此庆祝，并承诺做出支持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的精神、创造性，他们的幽默，那是中共无法扼杀的。
So, I'm going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Xi Jinping and talk about my China dream.
我借习近平的一个提法，我的中国梦，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而不被打压。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And I hope that that day comes very soon.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的几天前，中国当局正式拘捕了一名来自美国休斯敦的女商人，她涉嫌间谍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罪。这位嫌疑人名叫桑迪·潘吉利斯，他经营一家推进美中商务往来的咨询公司。潘吉利斯三月在中国旅行期间被中国当局送往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他在休斯敦的丈夫杰夫·吉利斯呼吁将其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所做的报道。
独自坐在家中，杰夫·吉利斯不知道何时再能见到他在2002年娶的那个女人。
My wife is not a spy.
我的妻子不是间谍，我的妻子不是小偷，她是无罪的。我的妻子是一位工作勤奋的商人，她多年来做的各种事情都是在促进中国和休斯敦的合作。
自从桑迪·潘·吉利斯六个月前在中国被拘留以来，杰夫只和他的姐妹们、他妻子的家人以及好友联系过，他希望美国官员能够通过谈判解救他的妻子。现在他公开要求奥巴马总统在周五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提起这个案件。虽然他已经聘请了律师，吉利斯说很难得到桑迪的消息和他的状况。
我只能通过美国在广州的领事馆进行沟通，他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律师都不能联系到他。
9月23日，桑迪发了一条信息给他的丈夫，部分内容是：这是一个政治案件，我希望你能游说交换政治犯，我知道这不简单。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唐纳，美方已经向中国政府提起这个案件。
我们很明显的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自从他被捕以来，我们去看过他六次了，并且高层也在各种时机向中国政府官员提起了这个案子。
桑迪·潘·吉利斯的被捕让休斯顿的越南裔和华裔社区非常震惊。尽管他有中国血统，但是在越南出生，并在40年前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这些年来，这里很多商家都和中国公司建立了关系，但是桑迪的被捕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I have heard of many local Chinese.
我听说，自从桑迪被捕，当地一些华人因为害怕也不回国了。
吉利斯说，他害怕如果妻子几周内不能获得自由，他可能数年甚至永远都见不到他了。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另一个个案是长期在中国遭到关押的人权律师高志胜。他早些时候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说，他在2010年后再度被捕和关押之后，遭受到被电棍击脸的酷刑，并且被单独关在没有窗户的囚室当中长达3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采访中，高志胜表示，尽管他要经过这些苦难，被迫与家人分离，但是他永远不会离开中国。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2014年8月7日获释出狱，但是仍然被软禁在家中，无法自由行动。
他的妻子耿和早些时候在华盛顿全美记者俱乐部的记者会上说，高志胜刚回到家的时候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但是现在高志胜再次发声，他在接受美联社的一次独家的面对面采访中说，每次我们从监狱里活着出来，对我们的对手来说都是一次失败。美联社说，高志胜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受了独家专访，但是要求采访内容要几个月以后，等到他完成了两本书的手稿，并将手稿安全送到海外父子之时才能公布。高志胜说，他在2010年4月再度被拘押之后，受到了更多的酷刑，包括电棍击脸。他说，在2011年12月，他被秘密审判，也是在那个时候，中国政府首次承认关押高志胜。他还对美联社说，被转移到新疆的一个监狱之后，他不再遭受肉体上的长时间折磨，但是他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不通风的八平米的房间里。当局还在他的囚室安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向他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长达68周之久。高志胜说，他希望与现在住在美国的妻子与儿女团聚，但是他认为他必须留在中国。他说，留在中国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原定于23日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副国务卿会面，但是高志胜获悉之后立即表示反对与制止。他在给妻子的紧急制止文字中说，美国政治人物与中共高层交好，这样的会面不会有什么作用。耿和已经取消了华盛顿之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于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 Museum 星期二醒目地挂上了大大的条幅，以简明但是强硬的语言敦促中国政府正视人权、自由与民主的问题。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此举就是要抓住华盛顿吸引世界关注的时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李宝所做的现场报道。
新闻博物馆门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碌着把六个大条幅挂到正门墙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这些条幅吸引眼球的原因不仅仅是超大的规模，更因为上面赫然出现的中国汉字，仿佛是博物馆在大声呼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新闻博物馆临近美国国会和白宫，以其丰富的馆藏和互动展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参观。每天博物馆门前的橱窗内都会展示来自全球各国和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本周部分橱窗的内容变了，海报上列举了中国被捕的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介绍。吉恩·波利辛斯基是新闻博物馆的首席运营官。
我们是要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来访，使国际上对华盛顿空前关注的机会，来显示我们在这个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家支持新闻自由、人权、宗教自由。
无偿为中国人权提供法律服务的伯顿·怀兹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为了经济等其他利益而对严重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
如果我们不能更强硬、更公开地发声，那将使美国有愧于自称人权卫士，还会严重削弱我们努力让其他国家尊重人权的公信力。
Efforts to get other countrie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这些都是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自由周活动的一部分。各方专家们将聚集在博物馆，就宗教迫害、记者入狱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其中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海伦·李宝，华盛顿报道。
是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9月23号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各种宗教迫害，呼吁奥巴马政府和国会能在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并希望借助全球目光都集中在华盛顿之际，用国际舆论来推动习近平改善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对华援助协会9月23号邀请多个宗教权益组织代表在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中国各地面临的各种宗教迫害，并希望借助全球目光都集中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际，用国际舆论来推动习近平改善宗教自由等人权问题。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在会上说，在习近平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面临着日渐增多的打压，有系统的宗教迫害，以及人权不断遭到侵犯。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事情越来越糟糕。所以习近平必须意识到，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现在就是进行历史性变革的历史性时刻。对华援助协会副主席克乃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习近平执政近三年来，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过去十年来最差的记录。华人牧师郭宝胜说，习近平上台后，有些行为已经倒退到毛泽东时代，不如江泽民或者胡锦涛。自去年开始，中国浙江省掀起一股拆十字架的风暴，今年风暴升级，浙江省估计有至少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强拆。郭宝胜说，中国政府的做法严重伤害了全体基督徒的情感。
我们希望奥巴马呢能够在奥席会上能够敦促习近平尊重信仰自由这个价值观，尊重美国的文化，也尊重美国基督徒的信仰的情感。尤其他强拆十字架不仅侮辱中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也侮辱美国基督徒的信仰情感，更加侮辱全世界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信仰情感。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也表示，近年来中国对西藏佛教信仰的管控越来越严格，政府的做法和以往试图摧毁佛教文化的做法不同，而是增加对生活习惯的管控，甚至蔓延到对精神思想的管控。布琼次仁说，随着达赖喇嘛年纪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有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决定下一个精神领袖，进而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中国当局以为指派一个他们的人做下一个达赖喇嘛就能控制西藏人民。不幸的是，中国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过去50年的岁月里，中国政府没有赢得西藏人民的民心，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强迫西藏人接受下一个他们指定的达赖喇嘛来获得西藏人的民心。中国政府必须真正理解西藏人所在乎的事情，才能赢得民心。
习近平即将在24号下午抵达华盛顿与奥巴马进行会面，宗教团体希望借此机会共同呼吁习近平停止压制宗教自由，并且无条件释放宗教自由犯和政治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目光转向香港。26年来坚持以勿忘六四为宗旨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中秋节前夕的星期五中午，前往中央政府驻香港机构中联办，为在押的中国内地意见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等送月饼，要求当局立即将他们释放，让他们与家人自由平安的团聚，共度中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支联会的十多位成员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手举月饼形状的标语和要求中国释放在押民主人士等的标语，呼喊口号，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向所有在押的意见和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及律师等人送献中秋月饼，要求当局释放他们。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四川的刘贤斌、独立记者高瑜、维权律师朴志强、新公民运动许志勇，以及今年7月9日以来被抓捕的王宇、王全章、李和平等20多位维权律师和律所人员。支联会还特意声援因支持去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关押至今的6位广东维权人士，包括苏昌兰、谢文飞、张胜宇、陈启堂等人，并呼吁允许海外流亡民主人士回国与家人共庆中秋。
智联会主席、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民主党议员何俊仁和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先后代表发言，并带领示威人士呼喊口号。何俊仁律师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港人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仍在狱中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所有持不同意见的良心犯和仍被扣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他说，
中秋节快来了，我希望啊，我们也是强烈的要求北京当局应该立刻释放狱中的不同政见的良心犯，容许他们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庆祝中秋，这是我们民主的传统。
何俊仁表示，中国各地一些公安对在押人员施以酷刑的问题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谴责。今年11月下旬，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将举行公听会，审议中国大陆和香港就酷刑问题提交的报告。智联会将提交有关当局迫害意见人士、施加酷刑和违反人权的民间报告，并委派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出席公听会反映情况。何俊仁还表示，中国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也不断炫耀自己的国力。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大手笔订购300架波音客机，但中国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强国还不够，还要做一个尊重人权的文明大国。他说，
这些行为啊，不能够掩盖在那怎样打压不同政见的人民。这是我希望中国要表示自己真正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文明的民主，立刻释放狱中的不同政见的良心犯。
像以往一样，中联办没有人出来接收智联会的声援信，示威者将送给中国内地所有在押良心犯的月饼以及月饼形状的标语等物，放在大门外的铁栅栏上。智联会的送月饼活动吸引了许多媒体的采访。据智联会消息，智联会中秋节当晚将在尖沙咀钟楼旁举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播放散捕者及被捕维权律师等的录像、猜灯谜、签慰问卡、制作民主花灯等，向六四受难者家属、意见及维权人士等表达慰问和支持，呼吁更多的市民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将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白宫官员说，乌克兰问题是美俄峰会的主要议题，而俄罗斯政府官员说，普京希望讨论叙利亚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俄两国总统7月通过电话讨论伊核协议，那是两人的最近一次交谈。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和军事支持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两人的关系从此变冷。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I wouldn't anticipate
我不认为两位领导人会公开表现敌意，不过我认为美国和俄罗斯的确需要讨论一些重要问题，因此对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奥巴马总统一定会表达美国的严重关切。
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希望向普京强调遵守明斯克协议的重要性，该协议的目的是在乌克兰实现停火。美俄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会见了乌克兰防长，重申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
Today we had a productive meeting and built on that discussion in Brussels.
今天我们进行了有成效的会谈，会谈基于在布鲁塞尔的对话。会谈的内容是找到维持和加强那些承诺的途径，包括正在对乌克兰军队和边界警卫人员的安全援助。不过我认为俄罗斯和分离分子并没有充分遵守明斯克协议。
美国指责得到俄罗斯重要军事支援的乌东分离分子武装继续制造动荡。另一方面，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削弱了俄罗斯的经济。预计奥巴马和普京还将讨论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俄罗斯表示希望摧毁伊斯兰国和极端主义，不过俄罗斯对叙利亚的长期打算仍然不明朗。白宫官员说， 奥巴马总统将对普京明确表示，加强对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支持是压错了赌注。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希望到美国关岛寻求庇护的但近日滞留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杨罗以尼，被台湾移民署9月25号上午遣返中国。目前同一案子的另外四人的命运如何还不得而知。不过关注这些中国大陆人士的立法委员和公民团体呼吁台湾政府不要遣返这些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亲民党立法委员钱达宣读了杨罗以尼星期五上午大约6:50在被遣返的飞机上发给他的讯息。
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自救，在和关心我们的各个团体及个人积极配合，营救为中华民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四位勇士。他们都是胸怀坦荡，不畏私利，一切为了中华民国的人。可是今天的台湾政府将我们抛弃，不给我们生存的希望。即便是如此刻我们如此遭遇，但是依然爱着我们心中的中华民国，依然愿意为中华民国做贡献。我只能说，那里现在已经是台湾政府，而不是中华民国政府。台湾忽视人权，势必也会为此付出代价。钱委员，这是我仅想对你个人说的话。
这是杨罗以尼在飞机上借了一位好心的香港乘客的手机发给钱达的简讯，随后空乘人员告知关掉了手机。杨罗以尼被遣返的飞机经香港返回重庆。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瑾在星期五下午召开的政府为什么急着把杨送回虎口的记者会上说，杨罗以尼被遣返回大陆将面临大陆当局严厉的惩罚。他质问马英九政府有什么天大的理由这么积极地把杨女士送回中国。
今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到底这后面在急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是是不是有中国的压力。那如果说因为中国的压力那么快地把杨女士送回去，那我们还是个政府吗？我们还是个国家吗？
田秋瑾立委说，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可以匆忙的在没有全面了解的情况下把他送回去。杨罗以尼和他的男友王瑞以及时间苏乾隆和陆宁9月9号准备自行驾船从台湾出发前往美国的关岛寻求政治庇护，但是他们的船意外搁浅，随后他们12号被海巡署以违反出入境及移民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安置在三峡收容所。此前杨罗以尼和王瑞以旅游身份来台预期滞留，而时间苏乾隆和陆宁则是8月初从山东出发来台湾接王瑞和杨罗以尼。台湾移民署的官员徐建林表示，这些人是要去美国关岛，他们没有说要在台湾政治庇护，即使他们提出在台湾政治庇护，也必须要在合法居留期间提出申请，现在已经逾期，不符合规定。他还表示，杨女士有合法证件和资金买机票，而且她没有被起诉，所以依法把她25号遣返出境。台湾关心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的立法委员和公民团体对这五名中国人士被关押非常关切，专门在18号召开听证会。在场的陆委会和移民署官员保证，这些中国人士的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会立即被遣返。但是9月24号前往三峡收容所探视的钱达获悉，杨罗以尼将于4日上午被遣返。立法委员田秋瑾和赖振昌获悉消息后紧急质询内政部长陈维仁，陈维仁也承诺要妥善处理。台联党立法委员赖振昌说，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内政部竟然会如此言而无信。
如果说他们早就已经安排了今天早上就要遣返了，那昨天那个谁，陈维仁陈部长，他不是在糊弄我们两个吗？他们不是在说谎话吗？那如果说是陈部长真的他是不知道，那经过了我们当场当面跟他做了提醒以后，我们的政府没有办法马上把这个意见做进一步的处理，或者是 那我们这个政府是什么了？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后，两位领导人开始进行正式会谈。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一起走向会议室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新的起点。奥巴马总统说，两个伟大国家如果一起合作，会有影响世界的无与伦比的能力。奥巴马谈到了人权是华盛顿和北京间的分歧的一个问题。他说，当所有的人的普世权利得到尊重的时候，国家就会更加成功，世界就会取得更多的进步。教宗方济各的美国之行星期五进入第四天，预计他将在纽约联合国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贫困的问题，并且帮助逃离战争冲突的难民。之后他将参加一个跨宗教的911恐怖袭击纪念活动，他还要到以西班牙裔和非洲裔为主的哈莱姆区参加一个民主小学，并且到纽约中央公园问候等候在那里的成千上万的人。晚上他将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为20000名左右的信徒主持弥撒。美国国会议员和众议院议长办公室的助手星期五说，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贝纳10月底将辞去议长的职务，并且放弃在国会的席位。1990年起进入美国国会的贝纳，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一直面临共和党保守派的压力。贝纳星期五参加了有关会议，试图同保守派的反对派达成妥协，避免可能导致下星期大部分联邦政府关闭的行动。根据美国宪法，假如总统和副总统均无法或者不能够继续履行职责，接任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就是众议院的议长。欧盟地中海海上行动10月7日将进入打击人口贩卖的第二个阶段。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星期四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说，一切准备就绪，欧洲的军舰将在国际海域搜寻人口走私犯，如果必要将驱赶可疑的船只。他表示，欧盟军舰不会进入利比亚领海。参加欧盟这项行动的目前有次苏军舰和几架飞机。美国联储局主席耶伦说，预计美联储将从今年年底开始提高利息。耶伦星期四在一次讲话当中做出了上述表示。上个星期美联储决定推迟升息，投资者及其他有关人士对升息的时机提出了质疑。耶伦在发表带有学术性的长篇讲话的时候说，美联储将在通货膨胀率看来可能接近 2% 这一预期指标的时候提高利率。他表示，美元持续升值和石油价格下跌等短期的因素使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水平。他解释说，通货膨胀率过低增加了借贷成本，以及促使投资者将资金注入风险项目。星期四在圣城麦加外面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了至少717人死亡，900多人受伤。踩踏事件发生后，沙特国王萨勒曼下令对每一年度的麦加朝圣的程序进行审查。事件发生在麦加以东5公里的米纳。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